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化。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本期节目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部首轮队伍的前瞻。那么西部其实还有最后一组队位啊，最后一个出来的队位，那就是排名第一的今年联盟第一黑马俄克拉荷马城雷霆，对阵排名第八刚刚晋级但是有可能失去胖虎的新奥尔良鹈鹕。那么按照惯例，我们先来聊一下鹈鹕今年这个非常曲折的晋级之路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下这组对位，雷霆和鹈鹕两支年轻球队啊，各有什么样的优势劣势，以及两边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三个人对于这组对位的预测，那最后预测的结果啊，也是会计入到我们三个预测的总分。那输掉的人是要负责给大家买球衣的。想要参与我们的这个球衣抽奖啊，请加入我们的西迷主播会员，而且呢，现在所有的主播会员都是可以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让来看一下鹈鹕这边的晋级之路。那首先是在跟湖人的七八之战中啊，输给湖人，非常可惜的输失呀。这场比赛，其实我们之前在湖人的那期节目中啊，已经复盘过了。可以说，鹈鹕在比赛还有四五分钟的时候啊，有胜券在握之势。胖虎40加的表演也是职业生涯的高光之夜。结果胖虎的受伤啊，让球队失去了这一场可能本来到手的胜利。那么在没有胖虎的情况下，最后这个跟国王的生死之战，鹈鹕其他的球员啊也都站出来了，击败了去年是进入到季后赛的国王啊。那鹈鹕是抢下了最后一张门票。看了这个鹈鹕国王的比赛，两边怎么看，有什么样的印象？
这场比赛其实我倒反倒说是，与其说是鹈鹕打得好，不如说是国王打得差。其实看完这场比赛，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最大感受是你勇士怎么能输给这样一支国王呢？这国王真的不行、啊。
阿木，等一下，等一下，阿木，你为什么每期节目都要聊到勇士身上？
不能伤口上撒盐啊，太痛了，阿木。
上期节目聊热火，你居然能通过德罗赞聊到对勇士对症下药。近期节目又是了跟勇士，
原来阿木才是勇士真爱粉啊。
对，我清晰、啊、
每天都想着是勇士是吧，睡觉的时候在想勇士。那你说
怎
么办吧，
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真的看下来以后，我觉得水平总体来说是不高的，就是说特别是国王这边的进攻啊是挺便秘的。我之前也说过了，他们除了在蒙克受伤之后啊，除了福克斯以外，外线几乎是
没有持球人了，
自动发起进攻的持球人。你说基根穆雷吧，上场比赛确实发挥不错，就打勇士那场，但是这场呢又断电了，所以他是极其吃手感的，而且他是只能在这个外线三分球，比如说挡拆之后的一个漂移三分、啊、跑台这样来打法的，对吧？其实相比对面的特雷莫菲啊，他的机动性还不如特雷莫菲，
差多了，
对吧？所以这个球队进攻是非常便秘的。那你要指望什么？基昂埃利斯每场比赛给你干三个三个，
埃利斯也就是上场靠着一股狠劲儿。
对吗？你这是不靠谱的。所以总体来说，这个球队，我之前在做所有的预测之前就说，这个球队是西部里面我觉得最差的一支球队。那这场比赛输了，其实也没啥好说的，就是技不如人。
最差的一支球队把另外一支球队打败了，谁更差？
对啊，所以
别唠了，别唠了。
怎么能输那场比赛呢？
那这支国王啊，你说的问题其实是非常明显的。球队失去赫尔特尔和蒙克之后啊，这外线的进攻真的不行。这吉安·埃里斯，半个赛季之前是无球可打的人，现在是季后赛冲击季后赛球队的首发
大腿，想要把他当大腿用。
对啊，这个最大主力这个轮换之一，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输给了这个鹈鹕啊，但鹈鹕值得尊敬一点是没有了上场天生下凡的胖虎啊，依然打得非常好。其实我觉得有几点因素啊，对吧？第一点，其实我们在前瞻这个期对位这组队的时候，就是在湖人那期节目的时候，我当时说到瓦兰虽然是用阿木话说已经是不行了，要被联盟时代淘汰的人，但是这哥们儿吃对位啊，对不对？我面对当时我就说了，面对萨博尼斯他对位他应该就会打得更好，因为对面也是一个没有机动性没有护框的欧洲中锋，
两个人老乡见老乡，
老乡见老乡，
打法都差不多，
对，
是吧？都是内线硬凿。
瓦兰这效率还更高呢，对吧？这个对面是打了40多分钟23分，瓦兰这个效率魔王，这26分钟给你搞了19分，篮板抢了又是10几个，对吧？打得非常的出色。那 小球打鹈鹕经常是把瓦兰打下去啊，但是面对对面的中锋，瓦兰其实尤其是在胖虎不在的情况下，得分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一个亮点，我让阿木来聊吧，特雷莫菲是不是这支球队球队了
我跟你说啊，我研究一下这个鹈鹕啊，特别是最近几场比赛，我发现啊，这个球队少了胖虎有英格拉姆和少了英格拉姆有胖虎，其实差距并不是特别大。就是说他们用就之前胖虎打法是完全不一样，这胖虎是一个比如说是接球啊，然后冲击内线啊，很少能做组织的，但是自从胖虎打了这种组织型大前以后啊，他其实跟英格拉姆的风格是极其极其重合的。就是说他的打法其实不需要改变太多，那胖虎在胖虎在的时候就胖虎持球外线攻，然后把内线拉开，对吧，在特别是你把关键时刻瓦兰不上的情况下，内线拉开让外线的射手做好准备。英格拉姆其实一样的，就是他并不是说冲击内线嘛，但是他依靠他的超强的身高手感以及中距离的跳投啊，也是让对手很难办的。所以这个打法其实是很相似。你说胖虎不再上英格拉姆，我觉得这个球队啊并没有说损失特别大的功力。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可能胖虎是更强的球员啊，可能硬解能力，特别是关键时刻硬解能力更强，但是把它换成无缝衔接换成英格拉姆的话，我觉得这个球队可能依然拥有 80% 到 85% 的这个功力。换句话说啊，胖虎和英格拉姆我现在也真的看出来是不太适合在一起了。这个夏天不管怎么样，这个我觉得鹈鹕今年是很难走得特别远啊，如果走不了特别远的话，今年夏天这两个人啊是可以考虑要分家了。刚开花提到这个特雷莫菲啊，我再说一嘴，就是虽然说他不是那种球队的持球大和，这个得分肯定不是每场比赛最高的，但是呢你看到这场比赛他的上场时间48分钟好像打了43还是44分钟，全场上场时间最多，对吧？为什么？就是因为太好用了，有超强的空间，有无解的三分球，有非常大的尺寸可以防多个位置，对吧？而且也有一定的持球攻的能力，就这样的球员啊，就是那种联盟里面百搭的球员。我觉得特雷莫菲的前景啊，未来的前景真的是不可限量。
没错，他这场比赛面对福克斯啊，其实防守也是多个环节是让对面啊非常难过。那么再让我来看一下雷霆跟鹈鹕的这组对位，两边各有什么样的优势劣势啊？要不我们还是先从鹈鹕这边开始。鹈鹕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再来聊一下胖虎的这个伤势啊。阿莫，这边有没有医学奇迹？
这边如果你按照他官方说的话，是没有医学奇迹的，就这个系列赛肯定是打不了了。两周之后复查，那两周之后这个系列赛基本上就快要结束了，而且复查不代表马上就复出，以胖虎过去的伤病历史啊，他这个是很难拖的，就是雷霆这个鹈鹕啊是肯定不能硬赶鸭子上架的，因为胖虎毕竟第一年轻，第二他有伤病历史，是吧？所以最好最好能在二轮，如果能晋级能在二轮复出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这个系列赛我觉得肯定是打不了的。
哎，这个鹈鹕你为什么不能学一学其他球队呢，是吧？能不能学一下热火啊，你非要说的那么实诚，是吧？两周之后复查，你说超过一周之后复查多好
multiple weeks
对，这样我们就可以，
对啊，这样阿木可以脑补了。哎，这是不是说的是一周多一天呢，对吧？那如果胖虎打不了啊，这个系列赛可能这个鹈鹕这边的优势啊真的很难找了。
我有个优势，
我也有一个。
我觉得鹈鹕最大优势就是他们的体型身形，
哎，
比对面要大很多。
想到一块去了，我觉得锋线体型就是鹈鹕队的优势啊。
你想看对面的体型，如果对面的首发依旧是常规赛的首发多尔特、吉迪、杰伦威廉姆斯 SGA 以及切特霍姆格伦啊，你放到这个鹈鹕这边的首发来看，基本上是每个位置都比你要不然就是高一圈，要不然就是比你胖一圈，是吧？
除了一号位可能 CJ 还是吃亏一点，但是从二号位开始啊，尤其是我觉得二三四这三个位置吧， 这个比较关键的位置。而且呢，尤其是亚历山大和杰伦威廉姆斯两个持球发起点都会笼罩在对面啊，这个常人长手长脚的笼罩之下。
没错，
但我倒是觉得失去胖虎是让这个对位优势缩小了，对吧？要是如果有胖虎在，
防守端的优势是更明显的。
但是
因为胖虎他的防守还是相对比较差。
不不不，本赛季防守胖虎是防得很好，你别忘了，在附加赛啊，他是防老詹，而且防得非常不错，对吧？而且他有这个盖帽，这个大帽老詹的这个背后帽老詹，你是
他能防老詹，他防不了对面像杰伦威廉姆斯呀、SG 这样的球员的，就太快了，他防不了。他可以防壮的，
嗯，对，但是其实他是可以防切特的，就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对位啊，没有胖虎之后，鹈鹕这边可能会有些吃亏啊。瓦兰你敢上吗？切特他空间拉出来这么多，瓦兰这个系列赛会有可能是上不了的，对吧？
但是瓦兰也没有可能把切特的篮板抢包啊。
对，这就双刃剑了，就是你
是瓦兰可以去防吉迪。
哎，这不是不行是吧？这不是不行。如果瓦兰发吉迪可以，然后你在进攻端再把这个切特上一上力量是吧？让他这个小鲜肉哇被你这个蹂躏一下。哎，你这么说，瓦兰如果用的好，是不是 X 因素？
可以的，
有可能，
有可能，对吧？但如果就是放开瓦兰那边不说，为什么我说胖虎不在有点吃亏啊？因为其实从这赛季雷霆的比赛来看啊，如果对面的四号位体型不错，防守又不差的话，其实经常是可以在体型上有优势，去可以说这欺负一下雷霆这边相对比较小的四号位和三号位的。没有了胖虎这个优势，其实有点吃亏了。
我看了一下两队的常规赛对位啊，瓦兰丘纳斯一共两队打了三场比赛，这个雷霆是两胜一负，瓦兰丘纳斯分别上场了21分钟、20分钟和11分钟，
完蛋，没用是吧？
他打不了，
打不了，
上不了场，
就是防吉迪都没用是吧？
对，好像用什么？
那就更吃亏了，你这个体型优势就没了，对吧？因为你不得不上小南斯这个迷你中锋才行了。鹈鹕啊，我觉得优势真的不多，为数不多的优势其实是在赫伯特·琼斯和特雷莫芬身上。很少啊，西部有一支球队能有两个人同时去接管亚历山大和杰伦威廉姆斯的，
包括英哥也可以防啊，
也能防。对，唯一的弱环瓦兰，对吧？有可能是一个弱环被针对，另外一个弱环是
CJ
了。所以等会儿聊这个 X 因素啊，我这有解决 CJ 的这个问题啊，
就别上了，上戴兹，上老六，
上老六，
没错。那等会儿再说哈，这个。但是赫伯特·琼斯加特雷莫菲这两个又能投三分又能防守身材又好的侧翼啊，真的是为数不多西部能针对一下雷霆外线的答案了。那雷霆这边呢，优势有哪些？我估计也是非常多的优势啊，我们挑最有优势的来说吧。
这把是真的了，拥有联盟前五，
联盟前三。
等一下，上一次聊开恩的时候你说的这个联盟前五是假的吗？阿莫，
联盟前五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是最大优势不见得是真的，但是这场这个系列赛最大优势就是联盟前五。
是真联盟前五是吧？
对，就是一个有用的联盟前五和一个不知道有没有用的联盟前五。
一个这个我替阿莫翻译一下吧，就可能是一个更稳定的联盟前五，对吧？
对对对，是这意思。
那亚历山大这个本赛季常规赛打得非常的出色啊，球队是西部第一，对吧？个人呢也是联盟可以说第一流的单打王和关键先生，所以这种单打王再加关键先生的组合，
以及防守悍将，
以及防守悍将，哇，好像是不是抢断王，对吧？哇，这实在是太全能了，这样的技能点的组合，头衔的组合啊，放到季后赛真的是太好用了，对吧？因为季后赛大家节奏慢下来了，这个跑位跑不出来了，这个战术打不出来了，对吧？关键是真的就是靠你这种有大心脏有单打能力的球星来应解了。放在西部啊，亚历山大也是数一数二的这种 技能的球员。
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啊，就是我觉得雷霆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他们靠谱的持球发起进攻点更多，就是亚历山大和杰伦威廉姆斯两个人都是非常靠谱的，至少从今年常规赛来看啊，这个靠谱的持球进攻发起人。那反观对面鹈鹕呢，虽然也有英格拉姆和 CJ 两个持球点，但是这两个人啊，实话说这个赛季都不是很稳定。英格拉姆上场比赛才从被 DNP 的阴影中走出来，而 CJ 啊还是处在一个状态的低谷期。所以我要是雷霆啊，我可能会选择去包夹鹈鹕那边状态好的持球人，这样就锁死他的进攻了。
没错，我觉得这个点是很对的，因为你看上一场比赛啊，鹈鹕打国王，其实两个队我说了打得都不好，特别是鹈鹕这边啊，其实他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处理球的球员啊，传球失误非常多，不论是 CJ 麦克勒姆或者是英格拉姆，很多情况下把球转移到了一些不太会传球的球员，比如说像赫伯特琼斯啊，很容易出现失误。而雷霆这边呢，又是拥有联盟排名第一的抢断，场均贡献 8.5 个抢断，所以如果说雷霆这边一上紧逼，对吧，一上包夹，制造多个失误啊，多个抢断打反击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一波流就把这
分差拉开了，
送走了。 对，
对。那么雷霆呢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啊，其实他的这个三分球本赛季命中率全联盟第一，虽然出手跟凯尔特人相比是少了不少，但是他的这个命中率是比凯尔特人还要高的。其实全队现在放在场上人人能投三分、啊、除了这个吉迪之外是吧，人人能投三分球，所以这个五空间的组合还是挺夸张的。而且吉迪这个所谓不能投啊，他只是不准，对吧，他也能进，每场能进一个 33.7，
有的时候也准，也准过，
对，
有的时候一场比赛也能给你干四五个三分球。
对， 33.7， 虽然他这出手都是大空位，因为真的是对面放他，对吧，但是他这个命中率其实比如说弗朗茨瓦格拉还要更好的。
对，他其实应该对比那个勇士的，哎，怎么又聊勇士了？就对比勇士的追梦格林，
啊、等一下，
对吧？格林其实这个赛季的三分球也不差。
我来补充一下，
但你觉得他有多大威胁吗？
啊、
威胁？
等一下，格林今年三分球职业生涯应该是最好的之一了，
对，准啊！但是对于球队来说，你说关键时刻你会让格林，就是你格林多投进几个三分球，对我这个球队有多大的杀伤力？
哎，等一下，我觉得是有的。格林进的三分球绝对是惊喜，完全打破对面的防守部署，
不敢放了。对，
不，最后还是会放的，不可能不放的。
等一下，我们从现在开始啊，你今年季后赛
禁止聊勇士，
再聊一次勇士，我就给你扣一分，好吧？咱们就不要再聊勇士了，这正经的伤疤，好不容易对于篮球的这个失去的信心，这几天都复苏回来了，是吧？愿意重新看篮球了，你又开始给他伤口上撒盐，
刚把退了的腾讯会员补回来。
优势聊完了，再来聊一下 X 因素啊。要不我先来说啊，鹈鹕这边我觉得 X 因素之一啊，就是怎么样把 CJ 这个问题
按在板凳上，是吧？
按在
这个湖人那个定位的一个道理，
按在板凳上可能有一些残酷啊，但是怎么把 CJ 用的好是很重要的。这哥们儿附加赛两场手感不亮啊，基本上手感全无，尤其第二场没有胖虎，理论上来说你不应该站出来，对吧？结果呢？几分？七分是吧？似乎是致敬克雷汤普森。
你自己也在聊啊，开花，怎么回事？
非要被阿木带跑了呢？
勇士是宇宙中心，必须得聊，还是得逃不掉。
所以 CJ 状态。进攻上状态不好，这防守上也是容易被对面针对的，就对面其实两个单打王啊，轮流单打硬打 CJ 不是不可能，对吧，连轮流点名 CJ 啊，所以对于这个鹈鹕来说怎么样把 CJ 用好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因此呢，我的 X 因素啊就是 CJ 的两个替补，一个戴森丹尼尔斯，是作为一个年轻的这个球员啊，进攻是很差，跟 CJ 没得比啊，是吧，这个三分球也不准，但是呢防守好啊，防守在上面是不吃亏的，身材也不错，可以用。另外一个替补其实是附加赛啊球队打的可能是最好的球员之一，
球队 X 因素，
球队的精神属性老大，有没有？因为泡芙不说话呀，对吧？这哥们儿，哇，这个一个抢断，
英哥也不说话，
三分之后绝对是点燃炸燃
全场
的。场我现在在全联盟啊，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角色球员中，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他了，阿尔瓦拉多，
干净版的贝弗利，
对。
高配贝弗利，
对，有一点那种当年贝弗利啊，甚至呢这个穷人版的保罗的感觉，非常的拼。
穷人版保罗还是有点过了，不是说掏了两个保罗的球就能变成保罗的，
而且不是说打球干净吗？
怎么又聊到勇士球员身上了是吧？
绕不开。
那阿尔瓦拉多啊，说不定真的是可以的，因为这哥们儿可怕的一点就是矮不矮，矮，瘦不瘦，瘦，但是呢那场扛老詹啊，居然扛得动啊。别忘了我们说的胖虎那一场防老詹是吧，阿尔瓦拉多好几个回合是防老詹被打的，而且老打着打着打着真的就传球了。我要是老詹的话，我甚至觉得这不就是当年21年
巴黎亚
总决赛是吧，巴黎亚的感觉。老詹估计打一下，嘿，哇，心理阴影回来了，打不动。
老詹这个被打确实有点问题的，他在美国队训练的时候不是连蒙蒂威廉姆斯都打不了吗？可能是谣言啊，但是确实这个被打还是有点问题。
阿尔瓦拉多球队 X 因素，而且这哥们一个抢断一个三分之后啊，起势真的很快。
所以让他去对位 SGA 是这个意思吗？
他肯定不可能全场对 SGA， 但是呢球队是可以上阿尔瓦拉多，再加上莫菲，加上这个赫伯特琼斯，加上英哥，再加上南斯的这个
南斯
阵容，对吧？
这个防守
最强阵容，
防守
防守
不差，
不错的。
你要再极限一点啊，真的，南斯我都下来，我上丹尼尔斯，就是把英哥打成小球五号位算了，我直接两边都是上小球，敢不敢？就是你对面雷霆是没有正儿八经中锋的，对吧？我切特其实是，
那我觉得
切
特还是很猛
的，就比如说切特不在场上的情况下，对面上杰林的时候，我能上极限五小。
对，我觉得雷霆这边最大的劣势啊，其实整个常规赛包括我们做季后赛的预测啊，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五号位啊，吨位不够大，对吧？不够 tough， 就对面上五小的情况下，当然这个切特肯定也会利用优势了，因为对拼对面的防守人。可能身高和体重并没有彼此有优势啊，但是就是他在内线的这种统治力啊，由于他的身板，由于他的打法，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
那么雷霆这边有什么样的 X 因素？
我觉得雷霆这边的 X 因素啊，说的玄乎一点，就是我们老生常谈季后赛经验，就是常规赛大杀四方啊，强归强，但这一支雷霆真的我觉得还没有经历过季后赛的检验。你反观对面鹈鹕，其实是有很多的近几年的季后赛经验的，而且有很多的这种焦灼季后赛的经验，所以真正的到了这种完全不一样的氛围啊，你亚历山大还是不是联盟前五前三的球员，你杰伦威廉姆斯能不能打得像常规赛一样这么自信，切特是不是真正的一个榜眼的水平，我觉得这个需要烈火真金的检验啊，会不会有可能上来以后这个完全被打懵了，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这是真的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包括雷霆这边的主教练啊，今年也是大概率可能会获得年度最佳教练啊，但是他也是没有这个高级比赛的执教履历的，对吧？他能不能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的比赛里面仍然保持冷静，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个也是拭目以待。
没错，你们说的这几个是疑问的点啊，我再补充一个，比如说正面的 X 因素吧，杰伦威廉姆斯，其实我觉得并不会意外啊，有一场比赛是杰伦威廉姆斯发挥比 SGA 更好，甚至 SGA 被对面的这个赫伯特琼斯或者是莫菲亚防的没有状态了，对吧？杰伦威廉姆斯接管比赛，甚至是第四节成为球队的关键先生，是不是有可能？其实今年这样的比赛不是没有发生过，对吧？甚至绝杀都有过。最近我听这个 Zach Lowe 的 播客啊，他也说到了这杰恩威廉姆斯是他今年的最快进步球员的第一人，他投票第一名就投给他，
我觉得
不夸张吧。而且
效率实在太高了，而且他在球队的作用地位是很高的。
而且阿姆你再来猜一下，他说有一个人啊，如果不受伤他会把最快进步球员第一名投给他，你知道是谁吗？
本西蒙斯。
要正经来猜吧，我告诉你不是库明加，所以你不用猜了，此处没有勇士球员。
如果没有受伤就是他，
肯定是开花的人呀，什么球队老大，想起来了没？
球队老大，
下赛季球队老大杰伦约翰逊，
没错。
哦，
他打的这个场次不够嘛，所以啊，这个当时 Zach Lowe 说了，如果他不是因为场次不够啊，他就投给杰伦约翰逊了。所以看来看去啊，美国媒体好像 Zach Lowe 是最懂球的，
还是在马克西。
那又到了比分预测的环节了，两位怎么看？要不这回阿姆你先来吧。
我觉得鹈鹕的这个机会真的非常小啊。你说对面的最大的优势、最大的劣势，可能就是长季后赛的履历不足，比较年轻。但是这也不是你鹈鹕的优势，对吧？因为毕竟鹈鹕这边也是以年轻球员为主，而且季后赛的履历啊也很短，对吧？你也没有能在这个点上赢得多大、占到多大的便宜。所以这个系列赛啊，我觉得对于鹈鹕来说很难，特别是在缺少了头号球星炮火的情况下。最后啊，我觉得鹈鹕能偷一场比赛，最后是雷霆4-1淘汰鹈鹕。
我倒是觉得这个季后赛经验还是非常重要的。鹈鹕少是少，但雷霆你这边几乎没有啊，就亚历山大当替补打过一点季后赛，这差距还是挺大的。
不是当替补，园区那一年主力，
对啊，跟保罗一起，
对，主力打了替补这个季后赛，打了2年季后赛了，
没，但是没当老大打过。还是不一样，那其他人就是几乎是零啊，对吧？所以我觉得鹈鹕能赢两场，4-2，雷霆胜出。
今年啊，我觉得季后赛非常的焦灼，首轮我看了一下，正经没有一个4-0的预测，阿木2-4，对吧？步行者4-0雄鹿和掘金4-0湖人啊，这两个都挺玄乎的。我也是目前为止没有一个4-0的预测，你要我猜啊，4-0发生在这里，雷霆
鹈鹕这么强吗？
其实今年这支球队啊，虽然年轻，但是整个赛季体现出来的气质啊，不是那种年轻非常浮躁，
对，
非常毛躁，
是稳重的年稳重的球队，
特别的稳重，特别的成熟，而且
包括他们的这些关键几个关键球员啊 ，SGA 非常的低调，虽然很帅，穿衣服很帅，但是非常低调，对吧？平常你很少看到他，对，就是门神发大财，很少看到他跟什么别的球员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基本上就是
夜店撒东西是吧？夜店撒钱啊，
而且对，什么开生日 party 啊，去高级娱乐场所啊，很少看到，这几乎没有看到，对吧？而且呢。这平常生活很低调，而且很刻苦。另外一个球员，球队老二杰伦威廉姆斯，跟他完全是一样的风格，
球商非常高，
球商非常高，而且呢，这个应该是家庭教育啊非常好。
切特好像也是类似，
对，切特也是类似。整个这个球队啊，给你一种那种书生气质。
不，球队上还有一个人是场外不靠谱的，对吧？
啊，对，除了一个可能是。之前玩的很大，差点把自己玩没了、玩脱了的一个这个国际球员以外啊，其他球员都透露着一种啊，我这里包括教练，
所以这个球员现在是逐渐边缘化了，是吧？气质不相容，
三分不被放空，是吧？场外又不一起玩，哎，这个有点尴尬，基地有点尴尬。但是我同意阿姆你这个说法，就是这支球队虽然年轻。但是呢，有和他年纪不相符的成熟，所以第一次打这个季后赛啊，这个应该是这班人马一起第一次打季后赛啊，又是西部第一，就想给大家证明看，你们不是说湖人要挑对手吗？对吧？凭什么说是挑我呢？啊，故意输掉一场，就是未来为了第八打我是吧？我就要证明一下， 我们就是西部第一的球队。
对，我觉得这支雷霆啊，其实是有一点被大家低估了。其实大家应该知道，每年这个咱们腾讯都会有一个主播预测啊，每年大概有几十号人预测，是吧？我今天突然偷偷抠都看了一下，基本上所有球队大家提得出来的都有人预测过冠军，比如夺冠热门什么
掘金啊、凯尔特人、
掘金呀、凯尔特人呀，包括这个
雄鹿、
啊、快船呀、独行侠呀、雄鹿呀，
等一下，雄鹿
都
能有吗？
雄鹿有，
雄鹿绝对有，
雄鹿肯定会有。
那没有人在留言区下面说，关南那边的阿木都说步行者四比零了，你还敢说雄鹿医学奇迹是吧？
甚至都我都看到有人预测森林狼、湖人夺冠，
独行侠有没有？
但是没有一个人预测雷霆夺冠，独行侠也有
啊，独行侠也有，
没有人预测雷霆夺冠。我觉得这个是
太被低估，
有点过分。
太被低估，尼克斯有没有？
你说雷霆一定不可能夺冠吗？我不敢说。
尼克斯有没有？
好像也没有，好像也没有。这个是懂球。
雷霆四比零不改了。那么聊到这里啊，今年所有的季后赛的首轮队的前瞻就聊完了。其实说到今年的这个首轮的季后赛，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话题的，对吧？这个很多冤家路窄的对决，很多比如说像雷霆和鹈鹕这样放在一起聊聊了很多年的年轻的球队，终于又到了这个交期末考试答卷的时候了。同时呢，其实今年的这个对决啊，有很多以下课上可能性很大的对决，而且啊，也有这样的球队是输了季后赛首轮之后啊，很有可能夏天球队就要开始面目全非了，对吧？我们之前聊过很多很多有球队是非常压力很大的球队，比如说雄鹿输了之后今年再次首轮出局，球队会不会再次发生改变？比如说这个太阳，对吧？豪赌换来了三巨头，如果今年首轮出局，这球队阵容是没空间发生改变了，教练会不会发生改变，对吧？再比如说这个骑士去年首轮出局，这个主力框架没有发生改变，教练也没有发生改变，我相信今年骑士如果再次首轮出局，而且是自己挑的对手魔术把他淘汰，骑士主力要变，教练也要变。所以这个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啊，应该首轮会非常的精彩，甚至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首轮是过去几年首轮最精彩的一年，
很有可能，这点我挺同意的，不会出现像过去像园区那几年什么雄鹿打魔术这种毫无悬念的比赛。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会给大家不断的带来关于季后赛的内容，想提前第一时间收听，那就请加入喜马拉雅平台上的西米主播会员。那么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But I'm so frustrated. Hello to my loneliness. I guess that ignorance is bliss.